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最后一段呢，我想我们再强调一下。从这个我们读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好像我们已经清楚看见这位使徒保罗他对福音的真理是这样的清楚。第一，他是在福音真理的认识上他是这么清楚，所以他那个勇敢的为福音为真理而做见证，勇敢的来指责错误，勇敢的来提醒加拉太的教会挽回他们在真理上的那个错谬。第二点，从这个第二章的这个最后一小段，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也看到保罗不但是在福音真理上他很清楚，他那个讲明，他那个明辨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别的福音，他是这么清楚。而且呢，第二点呢，就是他在个人的经历上，他也是有对福音的真理有清楚的经历。我想这两方面我们都必须要有，尤其今天我们要服侍主，你既要有福音真理的认识，不能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靠行为，还是有一点靠行为，还是怎么样，都莫名其妙。那真理要清楚，第二经历也必须要有，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跟上来，要经历像保罗这样。所以我今天越看这个最后一小段呢，真觉得保罗是这么清楚。那简单的这么三节圣经，十九到二十一，就是他清楚的见证自己个人对福音真理的这个认识，个人的经历他能够说出来。十九节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所以这个福音的真理就因着基督耶稣使我们因着信不但在罪上死了，而且在律法上也死了，两个方面。在罪上死了好像我们比较能够懂因为耶稣定十字架嘛，把我们的罪都带走了，使我们不再在罪上这个受刑罚，我们不再被定罪，因信我们称义了，我们成了义人了，不再定罪，在罪上死了而且我们要天天死，那就是二十节。因为第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上次我们也看了，这英文就是被动的，完全是恩典，是基督在那一次钉十字架，那一次的钉十字架就已经把我们的罪性老我肉体全部都钉死了。所以我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信主那天我们就接受这个恩典。可是常常我们的实际老我没有死，那些我们没有天天接受，天天用信心来领会来得到，要天天死。所以保罗在临前十五章第三十一节就是，我天天冒死，就是天天死，其实没有那个帽子，天天死，你天天受对付，天天接受十字架的对付，那真的你就天天经历活着不是我，不再是我的，像罪死，像神活着。那保罗说，我因律法像律法死了，这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律法是管人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做不到嘛，所以律法对我们要求，律法定我们的罪，律法辖制我们，这样不对，那样不对，你这样也要受咒诅，那样受咒诅。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行律法，你就要受咒诅。但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在律法上也死了，像律法也死了，这个意思就是律法不再辖制他，律法没有能力来辖制这个在基督里的人，因着信得到的没有了，而且你也不再仰赖这个律法使你得救啊，还是你得什么好处？律法是一无所成，只是不过叫你知道有罪，而且不但有罪，而且呢接着还要定你的罪，知道有罪，你看你恨人撒谎贪心知道有罪，而且接下来的你还要定你的罪。所以呢，像律法死的人同样也是因为基督的死，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六章清楚告诉我们第七章就好比一个丈夫一样，这个丈夫死了是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对我们从前的那一个管辖我们的那个律法的那个丈夫死了使我们向神活着。所以这个十九节就是保罗他讲到他自己，我他已经这样了。所以保罗有这个经历，今天我也要有这个经历，你也要有这个经历，像什么死？像律法死，像罪死，像一切死。因为这个十字架意味着是基督为我们的缘故像一切死。为什么启示录讲的耶稣基督是什么？在索多玛死，在哪里？在埃及死， 这代表是在对世界对一切的罪恶肉体陷阱里，基督都替我们死了，替我们死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向神活着。你不向律法死，你就不能向神活着，因为律法一天捆绑我们，一天定我们的罪，我们的良心也在定我们的罪，控告啊，魔鬼也控告我们，看你良心软弱也在控告你。如果你真正在基督里面，我们接受了他已经为我们成功的救恩，那感谢神呢、啊？他哪个谁能控告我们？所以保罗那个敞出凯歌，罗马书第八章，谁能够啊，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够定我们有罪呢？谁能够控告神的儿女呢？啊，在基督耶稣里就不能了。啊、所以这十九节、二十节就是讲到我。我想他这个我的意思，我整个的人，我整个的保罗，我原来是个扫罗，活在欲望里面。我处处被什么呀？被自我辖制，被罪恶辖制，被律法辖制。我这个我是保罗那个这么样的，这么样的豪迈，这么样的夸胜。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经历呢？难道就一个保罗？保罗既然能经历，我们一样经历。他有我们本性的一切败坏，他也够败坏的了。他自己也承认，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呀、啊。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我们今天有什么可夸？半点没有。神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救恩，成了我们的救赎，成了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都是基督成功的，他一次为我成功的。所以你要接受这个，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同定十字架就是天天借十字架来对付自己。所以现在我们实在知道，不是说我过去要对付，我那个时候对付，我天天都要对付这个十字，这个肉体老我天天要对付。所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自己的，是基督活着嘛。那也就是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保罗的生命，就是不但与主同死，而且还与主同埋葬、同复活，活过来了。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了，一举一动都不一样了。第一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个信很要紧。这个信是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第十七节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英文是从头到尾的信心。我们常常信信，结果后来又不信了。哎呦，我这么败坏，我能啊？你们能，大概我不能，是不是？或者我这一点特别败坏，我就是不能。你根本不信，是不是？所以今天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个信就是我始终的，我一直要接受他的救恩。而且还有一点呢，是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这完全是白得的救恩，并不是我好，是因为他爱我。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这个爱是一个怎么样的爱？约翰一书第四章九节到十节啊，我们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约翰一书第四章九到十，一起念。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就是爱了。所以保罗深深明白，从他个人来讲，完全是他爱我，是他爱我。他的爱怎么显明出来的？就是神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了神的愤怒啊，使我们今天能够什么因他而得生。所以他爱我，为我舍己。这个舍己就整个把自己弃绝，整个的人就是为我们被弃绝了，被钉在十字架上，被犹太人弃绝，被世人弃绝，为我们啊舍弃了自己。是因为这个爱，所以我今天蒙恩了，也因着信神的儿子而活。我今天要做的，所以今天你我要做的什么，就是信。这个信是有行为的，这个信是你真正的接受，你真正的去信，你真正的天天在他里面活着，不在肉体老我里面活着，真正的天天因着信与主同钉十字架，因着信和他同钉，因着信活着就不再是我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同样的提到，我们看一下灵后第五章，第五章十四节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活着，我们今后应该怎么活着。如果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去经历这个救恩，而且天天经历这个救恩，那怎么活着？ 就是十四节十五节，我们大家念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他替众人死，所以我们就都死了，这不是白得恩吗？他死就等于我死了，那么他替众人死，叫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呢，就不能再为自己活了，就要为什么？为那个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他替众人死，我可要天天和他同死，与他同死啊！这个圣经太多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也讲的，我们与他同死，他替我们死，我们与他同死，同死就同活啊！那就是不再是我了，像保罗所说的，不再是我，乃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因为信，是因为他的爱。第二十一节，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所以二十一节再补充一点，是什么？是神的恩。什么叫恩？恩典就是不是靠行为，恩典就是不是你付代价，恩典不是你买来的，恩典不是你修来的，恩典不是你立功，你还是立善德，你还是立什么戏，立你做什么好事都不是，恩典就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因着信本乎恩。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贯通了这样的真理，贯穿了这样一个真理，你们得救了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有什么可夸？义若是借着律法，如果啊像这些格里派的人一样，如果义是借着律法得的，那基督就白死了，那基督何必替我们死呢？那大家就靠律法嘛，你们犹太靠律法，我们外边也靠律法，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从个人的经历里也反驳这个别的福音，反驳了别的福音。什么福音？另一个福音。什么福音？靠律法，靠格里，开倒车去走犹太人所走的那条道路。基督已经来了，已经为我们死里复活了，怎么能要开倒车呢？所以义绝对不是借着律法得到的。这个义是怎么得到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这个义 是什么呀？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是借着基督，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所以我们今天所得这个义，绝不是我自己有义，我们自己一点义都没有，所以我们在亚当里的坏罪是罪，亚当里的义也是罪，也是罪。我们常常呢就是有保留，哎呀，我好败坏，但是我好的那个地方，我觉得我很得意，我比你强，你看你这边没有我有，其实亚当里的一切都是败坏，亚当里有一点好都是为了自称自夸，都是为了显示自己，都是为了人间显英雄啊，觉得我比你强，都是为了夸口，没有一点好。所以义如果借着律法的基督就突然死了，那基督何必来呢？所以保罗讲的这一段，他不是讲道理，他是讲经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有一等人专讲经历，而没有他这个经历不符合真理，这个经历是片面的，所以经验不等于真理。你这个经验如果符合真理，你这个经验是对的，是宝贵的，是见证，是活的，应该配合真理来讲，这是很好的。但是有的人单讲经验，那么就靠不住，可能还加了一点别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保罗的经历和真理是相一致的，所以他讲的经历是这么活泼的，讲到他个人的经历，他的确就是本来是个罪魁，主怜悯他，因着神的怜悯使他今天得成为义，所以毫无可夸，一点可夸没有。现在我们就看第三章，第三章到第四章，这两章都比较理论性的，其实都是讲因信称义，但是保罗呢从各个方面角度来讲，而且做比较跟律法都做比较，所以呢这个三章四章就是使徒保罗阐明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就是他清楚的详细的阐明这个道理，从理论上，从真理上，从这个信仰上，平常也叫信条啊，这个信仰的本身来讲清楚，同时也就是指责加拉太人的无知。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小段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 无知，所以保罗没有讲加拉太教会，教会是代表神属神的儿女，教会是代表整个的，所以加拉太人是指着那些个受迷惑的人。加拉太教会里面，加拉太这个省里面各个教会里面受迷惑的人，所以说你们这些加拉太人呐、啊，如果讲教会就等于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受迷惑了，也不一定是这样光景。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底下第三节末了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这一段里两次责问他们，责备他们，你们简直是太无知了。什么是无知？在这里的无知是说你们是这样的灵性的属灵方面是这样的幼稚，这样的糊涂啊，这样的愚蠢。这个无知是说在信仰上这么轻易的受迷惑，这样的无知。在箴言第七章，无知的少年人，那个是指在道德上的这样的无知的受引诱，当然也可以指着灵里的受引诱，被淫妇迷惑，也是说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什么叫无知？没有好好的在福音的真理上来下功夫，不好好的学习圣经，就跟着跑，人云亦云，他们这么说也觉得好有道理，那么说也觉得有道理，一会儿又是李长寿派吧，一会儿又是新神学派吧，一会儿又是什么新派福音了，一会儿又是现代福音了，到底哪个对？莫名其妙，哪个都觉得有点道理，这样的人就叫做无知。什么叫无知？在福音的真理上，在这个根基上没有打好，没有在正道上站立得稳，就是无知。什么叫无知？我们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四章的十四节，这样的人就是无知。因为前面讲的要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要认识神的儿子，要长大成人。反过来呢，有一种呢是什么光景？我们大家念啊，四章的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样的人就是无知，属灵的一个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当时就是格里派假弟兄。其实当时这是异端呢，我们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他整个改变了，更改了基督的福音，在得救的问题，因信称义的得救的问题上，加了两条，哪两条啊？你要守隔离，你才能够得救；你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你才能够得救。所以这像小孩子一样，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他们有一套，这一套背后是邪灵，迷惑你。是啊。我们都是什么呀？都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摩西的律法最要紧，摩西的律法规定的啊，我们一定怎样怎样怎样。他有一套法术啊，而且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因为保罗的时代，当时就有一些异教之风啊。这个犹太人的这种犹太教，就是回到律法里面，再加上一些个外邦人的异教，就是一些当时的希腊的一些宗教这个影响掺杂在一起。结果就被这个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了各样的异端，还不是一种。因为在保罗时代，我们看从保罗书信里有一种是否定基督的复活啊，还有呢，像彼得的时代否定基督的再来，主再来的在哪里呢？啊，是各种异端啊，这就说明啊无知啊无知。所以说，今天信主的人，我们自己不但求主让我们不要做无知的人。在真理上好好的扎根，福音的真理要明透，好好的吃透圣经，而且我们也勉励神的儿女们，不能只靠自己的经历，要认识真理，全面的真理，免得我们误导人，也免得我们轻易的就受迷惑。所以这里第一节非常要紧，保罗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所以无知就是轻易的受迷惑，本来接受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福音的真理的什么呀？这个中心内容。什么是福音的真理？福音的真理不外乎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没有我们，就没有福音。这福音哪里来的？大家看 临前十五章，临前十五章第一节开始，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保罗讲的福音在这里啊，从第一节就到第四节是这么清楚这么简单，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赤手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那福音是什么呢？三节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啊，所以没有基督没有福音，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基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他钉十字架，并且而且埋葬了，不但埋葬，你到此还不对，还不完全。基督的福音还包括什么？又照圣经所说，第三点复活了，所以死不能把他拘禁啊，他不绝不能叫他的圣者见朽坏。世界上所有的教主坟墓都是什么？都在，只有基督的坟墓是空的，是空的。第三天复活了，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是吧？所以保罗在这里啊就讲到了啊，无知的加拉太人呢，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这句话就是包括整个的福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主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活，是借着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既然已经，这个已经就是你们已经经历了，而且说活化在你们眼前，活活的经历这个救恩，而且说活化在你眼前，每天我们都在经历这个救恩，是活活的化在你们眼前。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天天让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这个福音的真理活化在我们眼前。我们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主是怎么样的为我死，为我个人怎么经历他的救恩。所以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鬼，然而我蒙了怜悯，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已经，这个已经就是他已经为我，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得救的人已经怎么样为我们成功了这个救恩，活化在你们的眼前，在你们加拉太教会你们这么多的人眼前。所以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所以保罗在这句话里就告诉我们，福音的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和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他这个讲福音，他不是讲很多很多很多事情，他讲的就这么简单。所以难怪保罗在临前二章二节说什么，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用哥林多教会啊，恩赐大，知识口才都全备，在保罗说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个是一个中心，这是一个根基，这个是要点，你们样样都好，你们没有回到十字架里面，所以不和睦，嫉妒纷争，没有回到十字架里面。所以保罗他知道今天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就是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才成为耶稣基督。所以当然保罗书信里有的时候是讲基督耶稣，有的时候讲耶稣基督。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基督啊，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们的怜悯活化在我们眼前，就是他是如此的真实实在，这个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降世为人，又是如此的真实为我们在世上活了三年半，又是如此真实的为我们被人类弃绝，被犹太人弃绝，被钉死在十字架，又为我们死里复活，成全了这个救恩，是这样的清楚清活化的意思，清清楚楚摆在你眼前，而且你自己也是清清楚楚已经经历了，已经经历了。今天谁哪一个人，保罗在质问他们呢？谁又迷惑了你们呢？叫你们淡化了这个救恩，叫你们又更改了这个福音，叫你们又随从了别的福音。什么叫受迷惑？受迷惑就你离开了这个道理了，离开了，也就是第一章啊，保罗什么呀？第六节说的。保罗说我希冀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这就是受迷惑，受迷惑是什么？就是思想认识上模糊了，接受了别的福音了，接受了别的道理了。是啊， 耶稣是钉十字架不错呀，但是我们不受割礼就不对了，我们就不是亚伯拉罕子孙了。啊，这么一讲，那么一讲，啊，摩西多么多么权威呀、啊！啊，摩西的律法是最权威的了。那我们不遵守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我们怎么得救啊？好了，加了一条，再加一条，这就受了迷惑了。所以保罗的，谁又迷惑了你们？所以在信仰上受迷惑，啊，在什么呀？在这个爱心上也接着就堕落，忘记了。基督耶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是他的爱向我们显明，是他的爱。你怎么这么样轻轻忽忽的就把这个爱，这个爱是使我们得救，这个爱是何等的伟大？他为了救我们，怎样的救我们？这个爱你怎么就忘了呢？你怎么样就淡化了？你怎么就受了迷惑了呢？受了迷惑，一个是在信心上摇动，受了迷惑，还有一点什么，在爱心上也是什么，也是摇动。对主的爱怀疑，难道他这样的真的就这么爱我们啊？他真的就这么救了我呀、啊？信不来了，啊，在爱上，在信仰上都摇动了，啊，所以受了迷惑，受了迷惑。所以第二，保罗接着问，我们这个一节到五节，你看看这么五节圣经啊，保罗有九个问号，在英文大概是八个问号，在中文里有九个问号，问一个一个的问他。第二，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保罗接着又问了，问什么呢？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你是不是因为你守律法你才受圣灵？那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受圣灵呢？我们看一下啊，第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受圣灵，我们受圣灵也就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天，那一个时刻我们就受了圣灵了，根本不是因为你行了多少律法，你修行了多少，你行了多少啊？八章十六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圣灵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印证，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而且与基督同作后嗣。啊，同作后嗣，圣灵啊是一个印证，和我们的心，就是和我们里面的灵。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有神造我们，有一个灵啊，和我们的灵同证，这个心就是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你接受了圣灵，你信耶稣那天就接受了。还有就是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这个接受圣灵很重要吧？接受圣灵就是恩典，也是恩典，就是信而来的。一章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十四节，十三十四。因为以弗所一章特别讲了，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都是赐给我们的。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你看看圣灵怎么来的啊？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什么？就受了所允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得圣灵不是因为你行律法，这就保罗第二个问题，是因为行律法吗？所以这一问呢，就容易使我们里面清楚。你就可以要回答，一回答你就要想想，哎呀，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啊？我行了律法了，我行了几条啊？十条诫你都能遵守吗？完全是因为什么？既然什么听见真理的道，而且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是信心，你信就是接受了，你接受福音的那个时候，你就受了所允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中了。而且告诉你，这个圣灵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而且一直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一直等我们见主、啊、那一天我们身体都得赎，一直都是我们活在圣灵里面，圣灵也帮助我们。所以基督徒我们信的主就是有圣灵在里面，只不过我们要追求圣灵满意，那我们当然更进一步了、啊、天天弃绝肉体，对付肉体、啊、所以这个保罗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我问你们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吗？当然否定啊，我们受圣灵就是因为信。底下他接着问，是因听信福音呢？这不是吗？很清楚，到底是问你是行律法呢？这里已经是一个问号了。然后是听信福音呢？那这两个你总要选择一个。那从你的经历里，从实际的道理就知道了，不是因着行律法，乃是什么？听信福音。所以这个听和信，听了你接受，就是你得到了，你就得到了听信福音。底下第三节， 保罗又责问他们了，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入门就是因信称义了，圣灵已经内住了，圣灵是你的印证，在你的心里面了，靠圣灵入门了，但是如今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信主以后的光景，如今你还靠着肉身成全吗？这就是加拉太存在的问题。所以保罗的责问呢，都是什么有的放矢。你问了半天，你要问他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是什么问题？靠肉身成全。什么叫靠肉身成全？就是接受了假弟兄那个别的福音。你们外邦教会也得跟我们犹太教会一样啊，不是犹太人一样，是什么？靠什么行隔离？这是靠肉身成全。意思说，你们中间所有的男人，有的当然已经长大了，有的小孩子，是不是一定得受隔离？那等于靠行为了，那就靠肉体了，靠肉体啊来成全。不但要受隔离，而且哎呀遵守律法，你们才能够得救。这两条就是靠肉身来成全，那就等于违反了你们开头靠圣灵入门。靠圣灵入门怎么能靠肉体来成全呢？成全的意思，靠肉体你就能够什么？你进一步你能够得到他的恩典，那你又回到什么？你就等于你就回到律法里面，就等于加拉太教会在信仰上开了倒车，开了倒车。那这个问题怎么解答呢？大家看5章25节，加拉太书啊，就本卷书5章25节，靠圣灵入门的人，你接着应该靠什么来成全？大家看，一起念啊，25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意思就是说，你既然入了门了，是靠圣灵，那你一生都要靠圣灵，都要活在圣灵里，靠圣灵来成全。不靠圣灵，我们一个脾气都改不了；不靠圣灵，这个新天鞋就了不了，就没办法，就不能得胜，老可人的爱，老在虚无虚妄当中，老是喜欢这个虚无的东西，心老偏邪，一点东西我就爱，一个人属灵我也爱，他会讲到我也爱，就偏邪，没法得胜。要靠谁成全？你靠圣灵，你就一直靠圣灵到底。是一个是信心，我们因着信，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接受圣灵。圣灵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帮助我们得胜。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从头到尾我们好好的看，来回的保罗告诉我们啊，就是要靠圣灵。你不靠圣灵，你没法成全。连保罗自己都经历到第7章的那个什么呀？那个新我和旧我的征战，两个律的征战，神的律和我们肉体的律，罪和死的律在征战。什么叫交战呢？交战也就是征战的意思。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愿意行善，却有恶与我同在，那你怎么办？所以接着在罗马书8章1节，他就说啊，赐生命圣灵的律，就是圣灵的这个能力，圣灵的这一个方法，这个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就是靠圣灵，而且我们一直要靠圣灵。所以罗马书第8章就教导我们怎么样靠圣灵行事，靠圣灵成全，而不是靠肉体。但是这个别的福音就是勾引了、引诱了、迷惑加拉太的教会，又开倒车啊！什么圣灵不圣灵啊？你们今天就要遵行，不遵行就不行。所以有的人苦死了，哭啊！哎呀，我们信了半天主，我们都没得救。我们信了半天耶稣，我们都不知道何年何月得救。有人信了10几年，有人信了几十年，那么就行吧，行吧，一辈子也行不好。修行，修行，行的。任何一个宗教，除了基督的信仰以外，都是靠行为，都是立功、善德、善功，而都是失败。道理都懂，80岁老和尚也做不到。因为谁能靠行为做呢？如果能够的话，基督就不必来了。恩典里包括信心，还有圣灵的帮助。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要体贴圣灵，要依靠圣灵，要顺从圣灵，顺从圣灵。不错，我们的情欲跟圣灵有征战，但是你靠着圣灵就能够得胜，不靠圣灵就不能得胜。所以我们每天要经历十字架的同时，就是经历圣灵的帮助。圣灵帮助我们，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借着十字架钉死自己。这就是保罗，就是圣经所指示我们的那个全备的救恩。所以保罗就问了，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智吗？是这样的轻易的受迷惑吗？是这样的没有根基吗？所以保罗不是在问吗？所以我想这一段话呀，保罗在叹息，保罗在责问，就好比是什么呀，就好比做一个属灵的母亲呐、在责问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幼稚啊，长不大了啊，怎么这么也飘来飘去，被异教之风摇动呢？是这么无知吗？这无知就是没有真理，没真理。所以有真理没有真理太不一样了，太要紧了。我们要有真理，要明白真理，就不至于上当，就不至于受迷惑。第四点，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同难的吗？那这个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加拉太教会，我们知道保罗第一次游行不到，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保罗受苦，教会也受苦，受逼迫，受苦害，被那些个进犹太教的人也是迫害，被外邦人也迫害。教会初期建造的时候都有征战，受了苦白受苦了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他们也跟着保罗一起受苦。你看保罗在以哥念在路斯的挨打受苦受逼迫那这果然是突然的吗？都白受苦了，教会的建立这么容易啊，好容易建立起来，你们现在信仰都怎么开了个倒车是突然的吗？底下保罗接着问第五节，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再一次问，圣灵赐给你们是因为你们行得好啊，哪个人行得好就给你圣灵了，圣灵也是白白给我们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灵赐下来有一个层次序，就是基督升天以后圣灵赐下来，所以保罗的时代教会已经建立了，圣灵已经永远住在教会里面。耶稣在临受难之前已经清清楚楚讲明圣灵的重要，我若不去就不保惠圣灵就不来，我若去就差圣灵来，圣灵来了要永远住在你们中间与你们同在，而且带领你们引导你们使你们进入真理，使你明白将来的事圣灵是这么重要怎么赐圣灵给你们，而且在你们中间行异能，这个行异能就是就拿使徒保罗第一次游行的道士跟巴拿巴在一起行了多少神迹，其实在第十四章讲到什么生来瘸腿的都跳起来了，那都起来行走了，其他还有很多的异能神迹其实行的，难道这些个都是靠你律法呀？根本和律法毫无关系，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从头到尾就是圣灵的行传，圣灵的工作随着他们，所以有神迹其实印证正是所传的道。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一切的一切不都是因为听信福音吗？你就蒙了恩典了，就有圣灵赐下来。所以一节到五节保罗这样的责问他们是不是没有原因的，就因为加拉太教会是如此的无知。所以今天基督徒不能做一个无知的基督徒，要阐明真理，求主兴起保罗来，也不能够只有经历，那是片面的，常常不够完美，不够完全，不够完善，只强调个人的经历。你比如像那个灵恩派就这样，可能他是被圣灵充满了，或者说了方言，他就强调非说方言不得救，非要怎样怎样一个举动一个经历才算得救，经验常常是片面的，你要加上真理，不然就是无知，无知，所以保罗对教会的责任实在是有道理，也让我们看到基督耶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眼前，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忘记，不能够又更改了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活，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还进一步让我们得到圣灵，得到圣灵来成全，不然的话我们肉体老我还怎么得胜啊？你不靠圣灵就不能得胜，你多祷告多读经你多亲近主，这就是靠圣灵，靠圣灵就能够成全。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说，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就活着了，我们就活着了，不然我们身体的恶行根本没法致死，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后面也讲了，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都不会祷告，圣灵亲自用什么说不在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把神的意思给我们祷告出来，这一切都要靠圣灵，这都告诉我们怎么靠圣灵成全，而且你要体贴圣灵，大事小事体贴圣灵。 成全，就能够成全。这个成全的意思就是因信不但称义，而且能够成圣，能够得胜，能够得荣，这都是靠圣灵成全。靠着圣灵加给我力量，让我天天向罪死，向神活，天天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就能够成全。所以保罗一面责问，一面也就等于阐明了这个真理。这就是第一小段。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第六节，大家看六到九，六节到九节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进一步以亚伯拉罕的信，因信称义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举这个例子。最好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成为因信称义之父，信心之父，也是多国之父。亚伯拉罕所以称义，就是一个字，就是因着信，因着信，是吧？他信神，神就算他为义了。而且亚伯拉罕的信呢，跟我们外邦人也有关系。你看这一段，我特别觉得对你我太觉得感恩宝贝的是什么呢？和我们外邦人有关系。亚伯拉罕是犹太人，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当然犹太人跟亚伯拉罕有最密切的关系，但是在罗马书，在加勒太书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父是领导谁呀、领导我们这些也同样因信蒙恩的外邦人，是跟我们有关系。所以可见这个信是多么广，凡信他的就能够成义，凡信亚伯拉罕的父就领导我们。所以我们看一下六到九，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什么叫算呢？算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不配的，算你了，就白给你的意思，算你的了。比如说这笔钱根本不是你，算你的了，算你的。这笔债呀，本来你该还，就给你免掉了，算了，算了，算了，就这么白得的恩典就算给你了，算给你就是白白给你的。所以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怎么信？他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他就接受了这个恩典。什么时候信？创世纪十二章就开始了。当然我们知道最明显的是在第十五章，十五章神对他讲这个你亲身生的从以撒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裔。但十二章就提到了，怎么提到的呢？亚伯拉罕他凭着信心进了迦南美地，进了迦南以后怎么样？神呼召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恩典给他，他就这么往前走，说明他是用信心接受了。他一信他就跟随，一信他就进了迦南，一信神给他的福就领到了。所以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这个人里面包括犹太人，也包括我们外邦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说以信为本的人，他根本没有提哪个民族，他根本没有把外邦人报这个排除。以信为本的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就是根据信心而蒙恩的人，以信为本。后面就讲的另外一种，就是以律行律法为本，这两个是对立的。谁是亚伯拉罕子孙？不是行律法的人是亚伯拉罕子孙，乃是以信为本的人。以信为本就是包括每一个人，你只要信。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你我都是外邦人所以我们这里就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个最好的消息，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所以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也就早已允许亚伯拉罕说，早已赐给亚伯拉罕这个允许。什么允许？大家念，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因信称义什么时候阐明的？在亚伯拉罕开头进迦南得允许的时候，就已经暗含着这个意思了，万国因你得福。万国怎么能因亚伯拉罕得福呢？就是因着信。从血统我们跟亚伯拉罕毫无关系，跟今天的犹太人也毫无关系，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因着信就蒙恩典了。所以说外邦人因信称义是早在亚伯拉罕进迦南他因着信就得到这个允许的时候就给他了，就已经给他了，叫外邦的一信称义，神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什么万国，这万国就包括外邦列国列邦犹太人以外的都叫万国，都因你得福。怎么得福？这福是因着信。所以第九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一同得福。所以这里我们就要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保罗在罗马第四章也特别讲了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他的信成为什么？成为啊世人的父。他的信以后就成为多国之父，多国之父，世人之父，就是包括他的信带给世人，带给多国都蒙福。所以我们要看一下罗马书四章，先看九节到十一节，九节到十一节。如此看来，这福音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底下回答了，不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乃是神给他立了约，而这个隔离是立约的一个证据，在他肉体上，在他子孙和他的肉体上有这么一个证据，就是受隔离。但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在他受隔离之前，而不是之后。这就证明这个亚伯拉罕他因信称义，并不是因为靠他的隔离。大家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就证明不是靠隔离。既然亚伯拉罕都不是靠隔离称义，那为什么现在的犹太教，就是当时的犹太教，非要强迫外邦人啊，非要强调自己和外邦人都得受隔离得救呢？可见的是违背了亚伯拉罕的当时的经历。他事实 是受隔离呢？根本不是，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是作为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叫一切，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信心之父。这也为什么拉撒路死了以后被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就说明要拉撒路因信称义。你别看是个要饭的，他是因信称义了，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这件你我也就是主，就是你这么一信，主啊，我信，我愿意接受你，我敞开心门，我把你接进来，就算你为义了。你多么污秽，你多么败坏，算你为义。就这个恩典是从谁来的？不要忘记，从亚伯拉罕，因为他的信，所以带来你我蒙这么大的恩典。接着呢，再看第十七节。十七节，亚伯拉罕的信是什么信？我们念一下啊，亚伯拉罕，你一起念，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这就告诉你亚伯拉罕怎么个信，他信什么，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啊？这位神是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所以今天你我的信要这么信，你信什么？你信环境好我信，环境不好我不信，是不是啊？死了孩子死了我就不信了啊！主耶稣实在不信也是这样的，偏偏叫拉撒路死了，不但死了，死了四天都臭了，都进了坟墓了，石头都滚在那里了，都堵在那里了。你要信这位神是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亚伯拉罕还真的亲身经历，这个我们不必多说了，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生以撒，这正是经历神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啊，那个生出以撒来是吧？所以以撒是预表基督。今天基督能够领导我们，那你就是信这位神真的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我们这些外邦人怎么就蒙恩典？神是叫无变有，叫死人复活。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就叫我们活过来，是借着基督。所以感谢神呢，这就是神的恩典是吧？所以这就是啊，这个从九节到十这个从六节到九节，到九节为止啊，就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经历，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以信为本的就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得这个福是什么福？亚伯拉罕得什么福？你得什么福？我得什么福？承受全世界，一信得迦南美地，一信子孙就能够像天上星海边上，一信就享受这么大的福，得到基督。所以这是什么恩典？底下我们再看十节到十四节，这是又一小段，十到十四。那这一小段是讲什么呢？是讲到保罗把律法和信心做比较，律法和信心做比较。怎么比较呢？一个是以信为本，一个是行律法为本。 也就是当时那个别的福音所强调的是什么？靠行为，遵守摩西律法就得救，靠格里。所以第十节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这就告诉你区别在哪里，一信你就得福，你就称义，你靠律法你受咒诅，是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这就是摩西的律法里提到，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被咒诅。这个我们很清楚，申命记二十七章我们天天每月都念一遍，申命记二十七章在律法之下就是这样，如果你不遵守你就必受咒诅。百姓还得喊阿门，悄悄地的阿门。当然呢，这里面就是包括在十条诫里面的，十条诫谁那个都遵守啊，你这条遵守你那条遵守不了，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全律法，全律法谁能遵守？是吗？所以这里不照着律法行的，你都要受咒诅。那么也就是说，犹太人在律法之下都要受咒诅，外邦人呢，虽然我们有条文的律法，我们的良心就我们的律法，我们也同样不能够遵守，所以也要受到律法的咒诅啊！连犹太人都做不到，我们做得到啊！上帝的选民啊，没有遵守，肉体败坏。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因为肉体软弱，所以律法行不出来。所以基督呢，基督就在律法以外为我们成全救恩，为我们啊成了肉，成了什么罪的形状？因为基督本身没有罪，我们成了罪的形状，为我们死，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节圣经非常要紧，十三节。这个十三节也就是基督就是那一只赎罪的羔，赎罪祭的羔羊，为我们受咒诅，被牵到营外。把这只羊，这只赎罪祭，我们这赎罪祭就是这个这只羊就要牵到营外，整个的烧毁。耶稣整个的为我们受咒诅，受咒诅的目的是什么？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没有基督，我们今天都要被咒诅，我们都要被咒诅，都要受咒诅。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这就是彼得前书二章十四节。因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木头就是十字架，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意义，就十字架本身这个记号就是受咒诅的记号，受咒诅。但十字架也变成了什么呀？也变成了蒙福的记号了，因为他为我们受咒诅，免掉了我们，就我们赎了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就蒙恩典了。不然的话，你照着律法书上所行的你去行，你行不到，你行不出来，你就要受咒诅。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你比较一下。第十一点，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就明显，这是明显的。哪个人？没有一个人。所以罗马书第三章啊，也是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行不出来呀。所以任何宗教教导你行善就称义，行善就得救，那真叫骗人的，根本不可能。连这个老和尚他自己也承认，你行得出来呀？你根本行不出来。你明说是一样，你暗中是一样，所以那和尚里面的这个多了，在庙里面。所以天主教也讲修行，修行了半天，他那个神父他那个修女犯罪的也多了去了，根本做不到嘛，做不到，是吧？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吧？靠着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因为经常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就是行律法和因信这两样做比较，律法和信心。所以不能靠律法，只能靠信心。所以只有因信称义，称义一人必因信得生。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在旧约里就告诉我们了，一人因信称义，何况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更是这样。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的就必因此活着。所以律法和新约的区别在哪里？这个分界在一个就是靠行为，一个就是凭信心。律法的本身就不是本乎信，就是本乎行为。只说行这些的你就因此活着，谁能行呢？以色列人都是讲，哎呀，耶和华的命令我们必照着去行，耶和华的命令我们必照着去行，结果呢快快就偏离主的道。摩西一上山，马上山下就拜起金牛犊来了，行不出来嘛。所以要靠恩典，靠救赎，就靠救赎，靠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赎我们，而且这个赎是一次，赎我们永远的，
为我们成为永远赎罪的根源，在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他救我们救到底。所以十四节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个十四节就是一小段里面叫亚伯拉罕的福，因着基督耶稣。可见的没有基督耶稣，你还是在咒诅当中。没有基督耶稣，亚伯拉罕有福，我也没有福。为什么呀？因为我信谁呀？我还不得信耶稣啊？信什么？信基督耶稣，他的血使我们称义，是吧？因着他的血和我们的信，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没有基督耶稣就没有我们，你什么亚伯拉罕福啊？临不到外邦人。亚伯拉罕的福，所以临到外面。刚才我们前面提了，因着信，你信什么？你要知道，这里告诉你信什么？基督耶稣，你要信他，信他的血，他为我们流血，啊，这样呢就临到外邦人。这个怎么临到？就是白白的临到，白白的称义，使我们因着信就得着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圣灵就得到了。刚才我们也念了啊，以弗所书，因着信，你们信这个道，所以你们就得着圣灵。圣灵是那你也不是你修来的，圣灵也是白白给你的，是因着信，信就得到了。所以耶稣也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也大声的宣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得圣灵靠着信，你因信你就称义，你就得着圣灵了。现在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还是因着信。让满意的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你还是要靠信心，一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是应许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答应给你，那你要信，你就得到，就白白给你了。所以感谢神呢，到十四节为止就告诉我们说，这一段就是律法和信心的比较。从这个比较里告诉我们，律法只能给我们带来咒诅，律法叫我们不能够称义，律法只能够定罪，律法只能是一个不能负的恶，是个累赘，是吧？因为后面一段呢，等到下次我们看还要讲到律法的作用，我们再详细的再去领会啊。这一段呢已经告诉你，律法叫你不能称义，只有凭信心，因着信我们得到永生，因信就得生，就得到亚伯拉罕的福。你信什么你还要清楚，是因着什么？因着基督耶稣，他挂在木头上，他为我们，他在十字架受了咒诅，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才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大家一定要深刻领会。那我们要讲给别人听，我们要带领人，免得有些人信了半天耶稣，他又回去修行去了，又去修行，觉得我不能够得释放，我非得要去怎么行怎么行。不是我们不靠行为，这个行为是你因信称义以后，你靠圣灵要行，要行主的道。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但是我们信主得救以后，我们要有行为，这个行为还是靠恩典，你要遵守主的律法。所以律法不是没有用的，我们还要遵守。那是你得救以后你要有行为，你要什么？你要靠圣灵，靠恩典，你要遵守主的道。但是你不能够把行律法当作得救的一个标准、一个条件、一个根据，那就是错了。所以感谢神呢，借着加拉太书，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责问、提醒、责备，也同时就阐明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的真理，使我们也更加清楚。那我们既要对福音的真理有清楚的认识、深刻的认识、清楚的明了，也要求主给我们有个人经历十字架救恩的这个实际的见证和经历，也有清楚的经历。而不是我只是因信称义，接下来也不靠肉，也不靠圣灵成全，还是在活在肉体里面，那我们的精力也是不够，你精力不够也没法帮助人，是吧？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常常是觉得啊，懂得一些，但是精力还是不够啊，因为常常是肉体老我还不能够得胜，因为我没有天天死，没天天用心来接受这个救恩，所以要经历保罗所经历的，保罗的认识和保罗的经历都是给我们做了榜样。求主给我们一同经历。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啊。今天我们应该是从第十五节开始啊，我们关系到第三章的前一部分，特别是六节到十四节这一部分呢，我想我们再补充一下啊。加拉太书第三章六节到十四节，从六节以后就告诉我们，我们外邦人怎么蒙福的，是因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这个恩典也临到了我们外邦人。 因为他就是因着信神算他为义，而且算他为义这个恩典不但领导亚伯拉罕的子孙，也领导我们外邦人，这个就是我们叫白白的蒙这个恩典。什么原因呢？外邦的因信称义，我看看从这一段里主要的第一点就是以信为本的人是亚伯拉罕子孙。所以今天你我一点不能靠行为，也根本没有行为，那些个靠自己的立功啊、立德啊、靠自己的行为呢，他根本也做不了亚伯拉罕子孙，反倒不能蒙恩。我们这些不是靠行为，乃是以信为本的人。所以第七节说，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子孙。所以我们从肉体血统来讲，我们根本哪里是亚伯拉罕子孙呢？根本不是，是不是？那个边也沾不到。但是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子孙。所以我们今天因信称义，因为什么？就是以信为本。以信为本就是以信心，你信你就蒙到了，叫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个信心很要紧，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这是第七点啊。还有呢，就告诉我们以行为为本的人都是被咒诅的，这就讲到犹太人了。因为保罗这一封书信呢，就是针对那些格里派，也针对加拉太教会受了格里派的引诱迷惑，以至于呢开了倒车，已经因信称义了，又回去靠律法，又回去靠肉体，靠行动行为而去想得到什么。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到了第九节，可见的呢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亚伯拉罕啊同得福。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所以就两种，一种是以信为本，一种是以行律法为本，这是两条道路，两种选择。我们可不是这种犹太人啊，他们一直就是坚持，为什么现在叫犹太教？其实源头都是神，是蒙神拣选，但是他们呢停止了，耶稣来了，救赎已经来到了，救恩已经来到，他们还是靠行为，还是靠自己，以行律法为本，结果都是被咒诅的。因为你行不出来嘛，因为下面也讲的，凡不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都要受咒诅。那犹太人都没有行得出来，那当然我们外邦人 你靠律法你根本也是行不出来。同样的，犹太人有律法，我们外邦人有不成文的律法，就是神啊，把良心放在我们心中，神也给我们外邦人，就世上每一个人都有是非之心，这就是我们的律法。所以没有一个人你靠着行为，我行啊，我怎么修行啊，我怎么做好事，不可能啊。因为以行为本的，行律法为本的是被咒诅的，这就是两种选择。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典完全就是因为信，完全因为信。而且接着第十一节有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当然这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犹太人你自己靠行格律靠行律法你都不能称义，现在你又强迫这些个外邦教会去走这条道路，你说是不是犹太人是错上加错？所以这里明明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能够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常说一人必因信得胜，必因信得胜，律法不本乎信，是什么呢？是行的就活着，那行不出来，那么你都要受咒诅，都要受咒诅。还有一点，在这一段里啊，保罗的书信里面讲的这个因信称义，特别讲的这个律法和这个信心的比较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基督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的根本，根本的根本。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到底信什么？因为保罗的书信特别是第三章就是阐明，三章和四章这两章连起来就是阐明啊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这个真理里面是以基督为中心，这次我就觉得最宝贵的是这一点啊，我们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如果没基督我们信什么呀？所以我们常常有人说因信称义，信称义，信什么呀？就是因为基督他为我们这样的甘心的舍己，他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为我们成功的救恩。所以你今天信是什么？我们在里面信的是基督。所以福音的中心是基督，因信称义的中心仍然是基督，因为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他按照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按从圣善的灵来说啊，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 没有基督就等于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基督我们也不可能信什么呀？你怎么称义还是不能称义？信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信是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就为我们。那为什么信耶稣你就能够不至于受咒诅，反倒能够称义呢？那就是十三节，我们大家再念一遍啊，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在律法之下都要被咒诅。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就称义呢？基督来了，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亲自把他差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怎么挽回？在十字架被咒诅，十字架是一个被咒诅的记号。他什么？为我们受了咒诅，他自己根本没有罪，他受什么咒诅？为我们，替我们受了咒诅，所以就把我们赎出来，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律法再不能够来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靠着基督，你就不被定罪了。一信，不至灭亡，不至被定罪，反得永生，反而能够称义了。所以特别要强调这个基督，这个恩典，这个爱太大了。所以上帝给人类最宝贵的礼物就是基督，没有基督根本没有救恩，你怎么信？你信什么？而且亚伯拉罕的福也是因基督赐给我们的，那就是十四节，大家接着看。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我们都说亚伯拉罕福今天领导我们，刚才前面也讲了，是因着信，因着怎么因着信呢？是因基督耶稣，所以可以领导外邦人。没有基督耶稣，亚伯拉罕的福领不到啊，怎么领导啊？根本没法领导，就领导了外邦人，就是因为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因信基督使我们得生，因信基督使我们称义，因信基督使我们得着应许的圣灵。因为我们一信，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了。等到第四章还要讲，他儿子的灵就进入到我们里面了，我们就会叫阿爸父了，就好像小孩子你就会叫妈妈了，也会叫爸爸了。这就是因为基督，就是因为基督，所以基督的爱呀，我们要反复的思想。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一再强调神的爱怎么再次向我们显明的，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他不但是为我们死，使我们称义，而且免去将来的愤怒，还叫我们与他和好。所以罗马书啊，第五章，第五章，从第几节啊？从这个第罗马书的第五章，从六节一直到十节，这一段就告诉我们神的爱是怎么向我们显明。三个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不能得胜罪恶，被罪恶捆绑，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第二就是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这就叫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第三就第十节，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借着他儿子的死叫我们与他和好，不但让我们免去了将来的愤怒，而且还叫我们跟他和好了，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因着他的生我们就得救。所以这个爱实在是我们一生一世永远没办法报答，这个爱多么大。所以在约翰一书一这个四章九节到十节也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爱他，乃是他爱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他，乃是他先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就是爱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基督的爱。我想从这一个保罗的这个加拉太书信，虽然三章四章好枯燥啊，这都是理论，但是从这里面求主给我们那个领悟到基督的大爱，明白啊，这就是因着基督的爱，基督的舍己舍命，所以才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今天才可以那个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因信称义，得到了这个恩典。底下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十五节，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就是讲到什么呢？应许和律法的比较，应许和律法的比较。这段比较里面特别让我们看到，就应许就是从恩典而来。什么叫应许？就是答应你了，给你了，是白白而来的，当然也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启示而来的。这个应许啊，也就是恩典，是早于律法而且不被律法所废弃的。所以我们先看呢，这里面十五 允许的立定，它跟律法的关系，跟律法的一个比较。所以我们看十五节，大家看，弟兄们，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就好像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大家都能懂。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这个人的文约是指着什么呢？从后面我们就更清了，就是指着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多次所立的约，这就是一个约，就是人的文约，就是神允许的约，允许的约。若是已经立定了，立定了吗？已经立定了，在哪里？创世纪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啊，以后二十二章，神多次和亚伯拉罕允许。几次是神我启示跟你立的，还有两次，特别是我和你立约，十五章、十七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就是说这个允许是立约的允许，不但是我答应你，而且我跟你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 我永不改变，立约的意思就是我坚定我跟你所答应你的这个允许，不但你蒙福，你的后裔蒙福，连万国啊，连世界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为什么立约呢？就表示这个话神说的是算数的，是不能够废弃的。但具体的我们不再详细看了。创世纪从十二章神就答应了，神就允许了。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底下神说我要叫你蒙福，叫你成为大国，是地上万民都因你得福，神就已经给他允许了。以后到了十五章啊，还有呢十七章，甚至十八章，允许亚伯拉罕是允许以撒要生出来，就从你那一个后裔，从你本身所生的啊，要成为你的后裔，再继承你的产业。十七章以后，二十二章到了最高峰了，神说我指着自己启示，所以这个约呀是启示而立的，所以一般双方立约都要启示，启示的意思表示就是永不更改，启示的意思就是没有再比自己更大的启示，神是指的自己启示，神最大了，神指自己启示。所以他这里讲的啊，虽然是人的文约，但是呢已经立定了，没有能废弃的，也不能废弃，也不能加增，就是已经定规了，这就指着允许之约说的。第十六节进一步告诉我们，所允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当然了，神允许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是信心里得到的，信心里接受的，信心里看见的，是给他子孙的。底下呢又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就是说万国万民怎么样因亚伯拉罕得福呢，并不是众子孙。底下说所指的许多人，不是，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个人我们知道，神一再跟亚伯拉罕讲，你本身所生的以撒才能成为你后裔，所以以撒就是预表基督，以撒是单一个。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之前也生过以实玛利，算数吗？不算数。生了以撒以后，亚伯拉罕以后跟基土拉也生了六个儿子，算数吗？绝对不算数。只有那一位，那一位就是基督，所以以撒就是预表基督。没有以撒当然也没有基督，所以借着以撒所生的，当然以撒后来生了很多子孙，那一个，那一个，所以在圣经上指着那一个的时候，指着大写，大写就是专用名词，只是单独的那一个，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的意思。那这个呢，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八节还有二十二章十八节都提到，我要使地上的万族因你的后裔蒙福，这个后裔就是单数，这个后裔指着那一个，是专有名词的那一个蒙福啊。所以没有基督，就这一段里又是告诉我们，只有基督啊，给我们带来这个永远的福啊，而且是我们外邦人，万国万民嘛，我们就是外邦人，就是包括在万国万民里面，都印着亚伯拉罕这一个子孙蒙福了，蒙福了。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也就在此。什么目的？借着亚伯拉罕产生救恩，因为基督就是犹太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吧？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神是这样的奇妙的拣选。所以底下第十七点啊，我们这个十五节到十八节，这里头就包括那么几点，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十五节所说的允许的立定，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允许的立定啊，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他说不是许多子孙，乃是什么？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 如果这个神给亚伯拉罕一切的应许里，如果不包括这个基督，那我们今天外邦人还是不能蒙恩，那这个救恩也临不到全世界普世的人。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律法不能够废掉应许，是从第十七节看，大家看十七节，我是怎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的约。那我们知道，律法是在后面呢，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摩西是在，是当然是在后面了，是吧？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支派，他们又经过四百年，在什么，在埃及，在以后才产生的这个摩西，是不是？所以他就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就是说这个应许的约是不会虚空的，也不会被废掉的，因为后面呢，借着摩西产生了律法，那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这个出了埃及以后，在西乃山的旷野，神借着摩西给百姓立律法，设立律法，宣布十条诫，这都是后来的事情，是吧？所以就是说，律法是很重要的，借着摩西给以色列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规范，让他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要遵守主的命令，是吧？但是神的约呢，是在律法以先，啊，律法很重要，但是律法不能够把以前啊，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不能废掉的，所以允许不能归于虚空。所以这就是说明十五节的意思，说这个人的文约，这个允许的约已经立掉了，是不能废掉，哪怕是这个四百三十年以后的事情都不能把它废掉，永远不能废掉的意思。第一，我们再看十八节。十八节说，因为承受允许若啊，这一段里有两个若，若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这样，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啊。若他说，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允许。那这个意思就是承受产业不本乎律法，乃是本乎允许。承受产业就是神给亚伯拉罕那个允许啊，那个允许不是世世代代要得产业吗？要得迦南美地吗？要得神给允许的一切福吗？不本乎律法，意思说不是在于律法，不是根据律法，也就是说不是靠你行律法你得产业你得允许。如果是的话，那么就不本乎允许了。允许就是允许，允许就是恩典，允许就是白白给你的，用你信心来接受的，所以不本乎律法。如果本乎律法，那就不本乎允许了。这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律法不能够被什么呀？不是，允许不能够被律法所废掉，而且这个允许呢，啊，是这个什么？是不会落空的，因为不本乎律法嘛，所以这个允许就能够使我们承受产业。第二，但神是凭着允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就是说亚伯拉罕本来他在的时候，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律法，神是就是凭着允许，就是凭着恩典。就是白白的给了他，所以这样说来，律法有什么啊？为什么有的呢？所以直到十八节为止，从十九节以后啊，保罗就转向什么呢？律法的功用，告诉我们到究竟什么是什么，有什么功用啊？因为律法和允许不一样，律法它本乎行为，是以什么？是以行为为本，允许是以什么？以信为本，所以他这一段就是给你把律法跟允许做个比较啊，允许是以什么为本？大家说以信为本，律法呢以行为为本，所以这就不同。所以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绝不能把神给亚伯拉罕的允许废掉，就是说是有效的，直到现在也临到我们外邦人啊。而且神是凭着允许把产业给亚伯拉罕，当然给了亚伯拉罕，今天也给了我们啊，这一切的允许，神的允许就是产业，实际的产业当然是迦南美地。我们知道这个迦南美地是预表将来天上的福啊，神给我们那永远的迦南美地。所以啊，这个总起来这一小段十五节到十八节就告诉我们，灵允许的立定啊，律法不能把它废掉，允许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是指的那一个子孙，律法不能使允许归于虚空，而且神是凭着允许把产业给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得到，今天你我因信也得到。那底下呢，再具体的看一下十九节，十九节一直到二十五节，那这一段是什么呢？这一段就讲律法的功用，
所以保罗讲完了应许，接着就讲律法的功用。那也就是说，律法是不是一点没有用呢？律法有律法的功用，跟应许你不要混在一起。律法它功用是什么呢？就是十九节，他这样说呢，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为什么还有律法呢？底下原是为过犯天上的，为过犯啊。那这句话什么叫为过犯天上的？大家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五节啊，罗马书第四章。所以加拉太书吧，跟罗马书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第四章的十五节这里说，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是吧？所以律法是为过犯添的，因为人有罪，所以你必须有用一个什么呀条文呢，来规范人，免得你犯罪随便犯啊，任意妄为。所以律法就是为了什么？是为过犯添上去的啊。所以这里也说律法是惹动愤怒的，惹动愤怒的意思就是说，律法就能够叫你受刑罚，因为你不遵守，你就遭了愤怒，你不遵守，你就要受刑罚啊。律法能够定人的罪，律法能叫人不但知罪，你还犯罪，那么结果你就被定罪。所以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啊，因为你没有律法，等于没有条文，我就可以任意妄为了。所以律法是为过犯添上去，是因为人有罪啊，人是。这个亚当以后，我们人类就是有罪，所以摩西的时代以后，就是借着摩西定了这个律法。所以呢，这就十九节，十九节这里加拉太书第三章啊，十九节这里告诉你，原是为过犯添上去的，为过犯添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就是说律法有一个阶段，等到什么时候呢？蒙应许的子孙，这个子孙呢，你去看英文又是一个大写，就指着那独一的那一位。那一位就是等候那个蒙允许的，就是神预先所允许的那一位基督来到。其实这句话到这就完了，那就是说明律法是外天的，不是律法是为过犯添上去的，因为人有罪，所以要定出条条框框，一条二条三条四条十条诫，就是规范了人，你不可以奸淫，你不可以杀人，你不可以贪婪，你不可以偷盗啊，你要孝敬父母，所以等等这些条文是为过犯添上去。但是呢，等候那允许的来到，就是说等候那一位基督，神允许的那位基督来到，也就先知在旧约所预言那个基督来到，来成全律法。为什么等他来到？等他来到做什么？基督来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啊？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就告诉我们，允许来到是什么意思？等，为什么等他来到？因为基督来了。主耶稣亲自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十八节来阐明这个道理，就是说到底耶稣来了是不是废掉律法？十七十八，大家听我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十八，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本不是要废掉，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只等到那应许的子孙来到做什么？就是成全律法，是律法不能废掉。”有人说我们先念新约不要念旧约了，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啊！我们不是靠着律法来称义，但是我们信耶稣的话不是不遵守律法，这个有些人就是走极端啊，偏废。所以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两个成全，主来了就是成全律法，而且都要成全啊！保罗另外在罗马书第三章最后也讲到，第三章保罗不是讲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吗？啊，最后保罗也讲啊，这样我们因信就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同样给我们看到，因信称义不是废掉律法，基督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乃是更坚固律法。因为律法因为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做不到。你叫我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我的心里面就是想犯罪啊！我这条做不到，我那条也做不到，所以等于是做不到。你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全条，这都圣经告诉我们。那你怎么办呢？基督来了，因信称义就更坚固律法，所以我们靠着救恩，靠着恩典，靠着圣灵，我们应该能够遵守律法，更坚固了吗？成全了吗？而不是我们不要遵守不要遵守啊，一种对立的态度。所以等候那应许的子孙来到，就是主耶稣。 底下一句呢，我们看还是十九节，十九节，并且世界的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个我今天特别看一下英文，这里这上面就是一个圈圈了，下面又一句话是说律法世界的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不是连着前面的。难道主耶稣还要经天使什么中保？主耶稣本身就是新约的中保，而下面这句话是指着旧约的中保，是指着律法。律法啊，是借着天使经中保，就是摩西的手设立的，这就是律法。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也告诉我们，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是两件事，两个中保也绝对的不同。一个是属地的肉身的摩西是在旧约里做中保，因为摩西所得的圣言都是活泼的圣言，是从天使领受的啊，传给以色列百姓，所以说叫中保。但是摩西也是个人，摩西也会犯罪，摩西也在肉身当中，摩西他不能够自己流血，乃是借着羔羊的血使百姓和百姓立约，这个在出埃及二十四章嘛，和百姓立约。主耶稣呢，主耶稣的中保是什么？是自己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所立的这一个新约，就新约旧约是的确是不同啊。第二十节他说，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啊。中保的意思就是在当中嘛，在两道之间，所以不是一面，是双方面的啊。特别是在旧约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啊，在出埃及也提申命记也提到，就以色列百姓不是神在西乃山上宣告这个十条诫。神在大火中啊，有雷轰闪电地震，像火烧着了一样，百姓怕得不得了，这些个长老都来找摩西来了，哎呀我们吓死了吓死了，今天我们这个血肉的人怎么能够见到神呢？那你要再上帝再这么接着对我们说话，我们一定要死了，所以请求你请求你，你不要让上帝直接跟我们说话啊！你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听，是吧？那就说明什么呀，在旧约里面是这个中保的意思，就是摩西传神的话，从神那里得到律法，然后传给百姓听，百姓呢是间接的从摩西那里得到啊。在新约里又不同了，新约里今天在恩典之下，我们可以天天见主的面，不在律法的震怒之下，你只要靠着耶稣的血，你随时可以来到宝座前啊。在新约里面是主来承担一切，在旧约里是大家，为什么说律法是两面的，就是大家共同来守这个约，神守约人也守约，可惜人守不住，所以律法的约结果以色列人都守住了吗？一个也没有守住，神给他们立了约，又是什么西乃山的约，后来又是什么帕拉斯汀的约，以后神也跟大卫立约，立约立约立约立了很多约，但是人都做不到。所以今天新约呢，就是靠主耶稣的恩典，他所以神是一位，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只有神是那个承担一切，神代替我们一切，我们天天说主啊，我根本不会守约的，我哪守得住啊，我靠你的恩典，所以神是一位，只有神来代替一切，所以主耶稣是新约的中保，旧约的中保他不能替人守约，主耶稣来了是为我们成全律法，他承担一切，他为我们成全了，那我们今天在恩典当中我们可以遵守了，可以遵守了，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再起来，就是完全靠恩典，是吧？所以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就告诉你律法和应许是不同的功用。他说这样律法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也不是对立的，不是反对的意思，若这个若字就是否定的意思，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成了本乎律法了，意思说啊，这个叫人得生的这个律法不是什么、啊、就是说律法不能够叫人得生，他若的意思假如是这样的话，就根本不是，是吧？就是说义绝对不是叫人因着什么因着行律法而得生，不是这样回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义就本乎律法了，但是律并不本乎律法，这个义就指着什么，这个义就是主耶稣啊为我们成全的那个义，这个义也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啊，是什么呢？是这个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向我们显明出来，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啊，前面告诉你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人没犯了罪，你是犹太人你也犯罪，你是外邦人你更是犯罪，那怎么办呢？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在律法之下我们人人都要被定罪，
所以这就这个若的意思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义就属乎律法了。但是义根本不本乎律法，义如果本乎律法的话，那么我们大家谁也得不到的义，对不对？我没有一个人能够称义，没有人能够得不到啊。第一，但圣经，这个圣经当然是指着旧约的律法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是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啊。所以这就告诉你啊，我们只有在应许当中得到这个应许的福，怎么得到的呢？因为旧约里律法里面，这个圣经就指着旧约的律法啊，所规定的一切，就是告诉你没有一个人没犯过罪，把众人把所有的人都圈在罪里面，因为律法就是叫人知罪，而且定人的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不是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行义的，也没有行善的，一个都没有，所以大家都圈在罪里。那怎么样呢？在律法之下，我们都圈在罪里，我们都被定罪啊。但是底下是应许的福，在律法以外，在律法以外，因信什么？耶稣基督归给信的人。所以就是告诉我们，应许的福就是信，信谁？信耶稣基督。离开主我们没有福，离开主你信什么？信的也是空，是吧？所以我们要告诉你信什么，信耶稣基督，他的代赎，他为我们受咒诅，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旧约律法的一个总结是什么？大家看罗马书十章第四节。所以我们看保罗的书信啊，实在是太宝贵了，给我们明白了这个关于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在第十章的第四节，保罗说了一句最精辟的话，大家念啊，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是啊，律法里以下人人被定罪，大家都圈在罪里面，大人小孩，男的女的，犹太人外邦人，大家都圈在罪里，没有一个人有希望，我们都没有希望啊、嗯！但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最后的一个归结只有灵，只有什么借着基督，只有什么啊？因着基督，借着基督，这个总结就是基督，没有基督就没有我们，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你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得着这个义。所以律法得不到的义，信耶稣基督就得到了这个义，就得到了。所以马拉基书最后一章还是讲的咒诅，咒诅怎么不领导？就是神要兴起什么？神要预备基督，兴起施洗约翰啊，为基督开路，使恩典领导，免得我们受咒诅，免得我们受咒诅。所以这是到二十二节，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连着还是这一段，还是告诉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但二十三节、啊、大家看，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所以二十三节以后就告诉你啊，神的恩典救恩是有一定的时候的，在没有来到之前，就因信得救的道理没有来到之前，大家所有的人，我们，我想这个我们是包括犹太人外邦都在内，是什么？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被看守就是我们被拘守，被管制，被辖制在律法之下啊，都是痛苦的，都不得释放，都被定罪，直圈到什么时候呢？所以前面有一个圈把我们圈在罪里，现在呢又一个圈是被圈在律法之下。没有基督，基督没有来之前，我们都是圈在律法之下，也都圈在罪恶里面，你看看多么痛苦，不得释放啊。但是呢，这有一个时候，圈到什么时候呢？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有一个时候啊，现在没有来，有一个时候就来了啊。怎么就来了呢？你看二十五节就讲到了，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后来就来到，怎么来到？就是耶稣降世啊，耶稣来了，这个救恩就来到了，这个道理来了，就是耶稣来了，耶稣不来，你没有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就没有这个道理，也没有这个救恩，是吧？所以有一定的时候，直牵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所以这节圣经讲到因信得救的道理，理和真道，这都是一回事，律法是另一回事啊。我们没有得到真道，没有得到因信的理之前，我们都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就是被辖制，律法之下受痛苦，律法之下就天天定罪，就是有罪有罪有罪啊！你也别说我，我也别说你，大家都在罪恶当中啊。直圈到那个时候，有一天真道要显明。所以二十四节他说，这样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有没有作用啊？有作用。大家念一下二十四节啊，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律法有作用，不是一点没有作用。律法不能叫你得救，是的，你得不了称义，你也不能得救。但是律法是个训蒙的师父，训蒙的师父的意思就是一个引导我们的一个老师，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基督是救主，老师是老师，救主是救主。我想这么比喻，这样就清楚一点了。老师不能代替救主，他不过老师，老师就教训你，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是吧？我教导你，你应该怎样，你不应该怎么样。可是我们心里好苦啊，我们做不到啊，是不是？我们肉体软弱呀。好了，把你引到基督面前，引到基督面前。所以律法的作用就叫人知罪，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三章二十节，律法叫人知罪。那知罪怎么样呢？知罪我还是犯罪，我知道我有罪，我没有办法。而且你呢，犯了罪呢，律法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定你的罪。因为你不行律法，你就被咒诅嘛，就定罪。律法又是叫人知罪，反过来你得不到，你做不到，又给你定罪。所以这就是训蒙的师傅，你在他的手下。但是呢，他是引你到基督那里，让你看到自己没有希望，那最后就来到主的面前，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二十五节说，但是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既然来到就是现在已经来到了。所以保罗这个话就针对加拉太教会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你就不再受这个老师，这个训蒙的师父，这个律法之下来管教你，来管你了。这是一个不能服的恶啊，这一个训导是让你天天定你的罪，你怎么又回到这个原来的老路上去？你又去开倒车，又回去呢？是吧？既然来到，所以加拉太教会错就错在这里了，信仰开倒车嘛。既然来到，从此就不在律法的这个师父的手下。师父，我们这个也特别的强调律法的功用啊。第一是叫人知罪，第二就告诉你是惹动愤怒的。叫人知罪就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是惹动愤怒的，是让我们受咒诅的。就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四章十五节，今天这里又告诉你是训蒙的师父，是律法是一个好像一个过渡一样，把我们引向基督。还有律法因人肉体软弱所有所不能行的，就是你不能行，你不能行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律法不好，不是律法可咒诅，也不是律法不对，乃是我们肉体软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啊，就特别讲到啊，这个律法的本身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啊，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啊，是好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但是为什么保罗又讲，哎呀，因为有了律法，让我们更看到什么？看到我们人的罪也是恶极了。因为有了律法以后，你就是什么？不让你这样，不让你啊，你人的反倒更加的败坏。啊，不许这样，我偏偏要这样，这不显得我们人的本性的败坏，并不是律法不好，是吧？是律法是外天的，所以我们对律法的功用，我希望我们大家从罗马书，特别是加拉太书、罗马书，让我们自己去找一找律法的功用，让我们更加认识律法啊和我们这个允许和我们这个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能够领悟明白。底下最后一小段啊，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这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保罗在这里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我觉得非常宝贵啊，就告诉你信心的果效，你信什么？信耶稣基督。你信耶稣基督，你得到什么好处？保罗这么简单几节圣经啊，给我们总结了四条了、啊，四个方面。他说，所以这个所以就是个总结，所以你们就是加拉太教会，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这就是好处，多大的好处啊！本来我们是罪的奴仆，但现在因信基督耶稣，你就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你看第四章还要讲了，不但神的儿子，而且能够成为后嗣，能够得产业有继承权，是神的儿子，而且都是神的儿子。啊，就是因着信，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我们有了什么神儿子的生命，就是因信基督耶稣。这是第一点。那当然具体的我们都知道，因为基督耶稣他为我们死而复活啊，他受害，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叫我们称义，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子。第二点更宝贵了，你们既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这个第二点就是因信基督耶稣我们得到什么好处，归入基督，批判基督，这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归入基督又批判基督，哎呀实在太宝贵了。归入基督是什么意思，大家看罗马书第六章，六章的第三节，怎么归入基督，所以这里也提到了受洗归入基督，就是与主同死的意思，受洗的表里这个意义就是与主同死，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什么，归入基督的意思就是归入他的死，也就是与他同死，归入他的死，在他的死上有份了，归入他的死，这就叫做归入基督，归入基督就是与主同死，归入基督就是在基督的死的形状跟他联合，所以下面保罗在这里讲了，所以我们借着这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几节的意思也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归入基督就是同死同埋葬，真是埋在水里了，死了与主同死归入基督了，所以也就是后面的保罗在这里讲的第五节，我们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归入他的死嘛，死的形状跟他联合了，他怎么死我怎么死，这个死的意思就是说像罪死，像律法死，像肉体死，像各个方面都得死啊，死了和他联合，那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所以现在我们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后面一句就与他同活的意思，什么叫披戴基督啊，也就是保罗所说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披戴基督在英文就是你们归入基督的死就是和他一同什么，一同这个受洗，就是死在水里面了埋葬了以后呢，你就穿上基督了，披戴基督的意思就是穿上基督，活出基督，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不归入基督的死也不能披戴基督，还有一处圣经啊，好像给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大家看一下罗马书十三章，十三章十四节这一处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披戴基督，具体的你怎么披戴呀，我们常常说我要披戴基督，怎么就叫做披戴基督，十三章的十四节十三十四两节啊，十三十四两节大家一起念，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最后一节最后一句啊，更是这个在英文里更清楚，就是说你不要追求肉体情欲的满足，一天就追求肉体情欲，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好，好吃好玩好色好邪荡这些，所以也就是前面三个不可，所以披戴基督具体的就是要做到三个不可，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行在白昼的人就没有暧昧可耻的行为，就三个不可，第一不可荒宴醉酒，现在青年人啊，特别青年人，当然老年人也有这样的什么呀，荒宴醉酒，一天讲吃讲喝，许多光阴都是浪费在吃上喝上，在酒吧间呢，在餐馆里面大吃大喝，讲吃讲喝，荒宴醉酒。第二，不可好色邪荡，好色邪荡啊，放纵啊，放荡啊，不但是这个好色邪荡，现在更加是同性恋、邪淫啊、逆性的情欲啊，还有不要增进嫉妒，这也是人最容易的，你高我比你还高，彼此增进嫉妒，这三个不可，这三个不可，也就是靠着基督啊。我们要归入基督，我们与基督同死，把自己的肉体心情是钉死，那你就三个不可，怎么不可，我自己也做不到啊。那么我把我这些个肉体邪情私欲，我们人都喜欢吃喜欢喝，好色好吃好玩好高好名好利，那怎么把它钉死，归入基督了和他同死，那么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这就叫做披戴基督，积极方面就是活出基督来，活出基督，奥古斯丁得救就是这一节圣经十三章的十三节，三个不可啊，他里面一个震动，他那个时候真是自己穷途末路，都要自杀了，没有救了，忽然想起他的母亲啊，在什
么呀，在他离开家庭的时候给他一本小小的圣经，他一打开就是这些圣经，他就认罪悔改，马上就得救了，以后真是成为一个啊神人一样的这么圣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自己，不要追求肉体情欲的满足，去追求这些，不要再去追求了。所以这就是披戴基督，所以这是第几点，第二点，因信称义，不但我们做了神的儿子，而且让我们实际有行动，实际的行动就是归入基督，披戴基督。第三就是下面的二十八节，因信称义，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我们有什么好处啊？不分你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你是外邦人，你是神的选民，也不分你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是男是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了，就是因信都成为一，大家真正的合一，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贵贱贫什么呀，也不分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这是第三点。第四是什么？就是二十九节，你们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在说允许承受产业了，因信承受产业，因信成为后嗣。什么叫承受产业？就罗马书第八章说的，成为后嗣，后嗣就是有继承权。你看儿子就有继承权，那这父亲遗留产业给谁呀？当然是给儿子，是吧？所以我们就能够承受产业，这个产业就是属天各样，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主都给我们承受产业。而且是与基督同为后嗣，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讲的，我们不但成为后嗣，而且与基督成为后同为后嗣，承受产业。所以保罗接着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既然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要与他一同受苦，将来和他一同得荣耀，在他受苦中有份，将来你在他荣耀中有份。所以感谢神呐、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着我们信基督耶稣。所以这一章圣经特别讲了基督，基督，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不知讲了多少遍，每一小段里面他解释当中都是因着基督耶稣。亚伯拉罕的福他领导我们外邦人，我们才可能因信称义，信什么？信基督耶稣，因着他啊，为我们受了咒诅，所以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还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肯这样的舍己舍命，他肯这样的受咒诅，他不肯，我们今天还是被咒诅，还是灭亡的。所以感谢神的因信称义，是因为基督耶稣的恩典带给我们，白白的给我们，显明他的爱啊，我们是完全是无缘无故的得到这个恩典，而且我们在最终我们与他为敌，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与他为仇的时候，他就啊为我们死，为我们成功了这一个伟大的救恩，就是因信称义啊，叫我们不再受管于律法之下，看守在律法之下，被管束在律法之下啊。所以律法的意义、律法的功用和允许，我们也把它分开，允许就是在恩典里面，哪怕430年以后有律法，也不能够把这个允许废掉。所以亚伯拉罕的福跳过了律法这个大的阶段，今天还能够领导我们外邦人。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但是我们在恩典之下的人，既然主来是成全律法，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靠恩典，靠圣灵，我们一面对付自己，一面我们要遵守律法，也能够遵守，是靠主的恩典，他能够使我们遵守，而不是大家都把律法废掉，我们都不要去听，那你听什么呀？是吧？主来了成全律法，所以这个救恩是多么的完备啊！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有感恩，求主给我们能够靠主的。